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到了50岁左右依然都是完全依赖父母生活，人生会是怎样呢？啃老族这个词最早源自于日本，以前不做事的日本的年轻人现在变成了中年，而他们的父母就步入了70-80岁左右的晚年，依然被迫承担养育责任。这个不再是一个个人选择，而是一场横跨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社会困局。而在香港，这样的啃老问题其实一点都不陌生。一位年过80岁的父亲和一位45岁长期无业的儿子关系决裂，背后揭示的不仅只是亲情破裂，而是一种长年累积的依赖失衡。当供养变成理所当然，当责任界线逐渐消失，我们或者要问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到底是怎样因素让一个人失去独立的能力，又是怎样让一个家庭一步一步走向失衡？现在就了解一下个故事是怎样的呢？年过81岁的著名的艺人的前妻于2026年3月底病逝，随着前妻已经过了身了，目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表示决定不再给前妻生前溺爱的大仔做孕育提款机。据多家媒体报道，前妻过了身之后，那个家庭的争产风波越演越烈，那个81岁的著名艺人受访时情绪激动，直言自己这么多年来长期供养现年45岁的长子一家人，每个月最少给出50,000港币，现在他不要继续做人肉提款机被榨干，他藉着媒体宣布未来一切安排都会交给细仔处理，避免自己百年之后又被人借遗愿之名讲是非。他就透露自己就在前妻过了身之后10日后才被通知，他就指出在被告知前妻过身之前，大仔夫妇从是以他前妻医疗开支为由向他拿钱，钱到手之后才赶出死讯。他就说由于前妻晚年由大仔管理，他为了给他过得安稳，只能被迫妥协，这么多年来一直供养大仔一家人的生活，并承担个孙和前妻的相关开支，粗略估计被索取金额至少达到200,000港币，而他自己依家手停口停，以前是人家向他借钱，依家反而要同人开口。有网友就感慨，这个家庭的风波最扎心的地方就是不是钱有多少，而是亲情被计到最后只是得返啲账单。而资深艺人话不想再做人肉提款机，听落都好愤怒，其实更加似一个老人家委屈咁多年后嘅崩溃。网友就心痛佢年老重要面对金钱同亲情嘅双重消耗，并慨叹家人行到呢一步，边个赢咗都唔似赢。同时有唔少网民直指现实比剧情更加荒谬，而嗰个著名资深艺人亲自公开多段电话录音。个电话录音包括是心痛揭露这么多年来被大仔一直当人肉提款机的惨痛经历。原来个大仔一直金睛火眼看住他那笔200,000定期存款，重要语气凶狠要求老豆继续给钱。录音入面大仔的语气极度嚣张，完全没有体谅老豆将来生活的难处，他甚至出言威胁。事完就在著名资深艺人觉得自己年纪开始大，预计未来未必有得续约，收入大减之下想跟大仔倾下减下家用，点知大仔一听即刻发大脾气，话觉得老豆想赶绝佢。最令人震惊的是 大仔居然话自己四五十岁连中学都未毕业，出面根本冇人肯请佢做嘢。大条道理，两夫妇继续做无业游民，将供养嘅责任完全推落年纪大嘅老豆身上。根据新闻曝光嘅录音指出，个大仔因为唔愿意做嘢嘅指控，就话啦，佢高中毕业都冇，佢几多岁？四十五岁出去做销售员都冇人请。这个讲到个大仔嘅四个啃老嘅原因，首先系学历低，其次系年纪大，第三认为销售类职业嘅雇主会请佢食柠檬，第四就系躺平太耐，重返社会有困难。而数字就最公平，首先睇下统计处最新公布嘅失业数字。在2026年首季首次求职人士及重新加入劳动人口的失业人士的失业人数百分比为 9.4%， 这班缺乏近期工作经验，技能上和市场上有落差，市场竞争有激烈，找工确实都很困难，个大仔讲的一点都没有假到。而低学历亦都是一大就业障碍，在2026年第一季男性失业率为 4.4%， 学历仅得初中的男性失业率更加达到 6.1%， 连小学毕业以下的男性失业率 4% 亦都没有如此不堪。如果大仔曾经就读喇沙小学及圣保罗书院，即使未有高中毕业，对比其他初中学历人士的底亦都是一定不错。年龄方面，45岁的男人传统上不是处于失业重灾区，40岁至49岁的男士首季失业率仅为 3.7%， 低于整体男士的 4.4%， 这个是因为他们正处于职业生涯中经验、技能和体能、人工期望相对平衡阶段，因此被老板视为性价比高的选择。但遗憾的是，大仔没有集中某一特定行业发展，亦一段时间未有工作，雇主都不是很喜欢这一类型的员工。至于说做销售员都不请的论述，这个好看乎他如何定义销售员。零售及餐饮行业在网购及不想消费的挑战之下，就业的确很不容易，但香港金融市场畅旺，金融、保险、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失业率 3.2% 低于首季整体失业率，可以向这一方面的发展。不过个大仔可能因为持有已故母亲的拥有的别墅屋契而不愿做嘢，他在传媒爆出的录音话：依家屋契是我手，如果我掟出去银行，你又冇我付。如果个妈妈冇立遗嘱，按遗产顺序将会由大仔和细仔平分业权，各拿到 50% 业权。其实个大仔可以自救的方法，反而是同个细仔言和，和好如初，避免业权碎片化，同时听大家好言相劝，努力找份工，而不是找麻烦。如果一直舆论聚焦啃老的道德审判，如果从哪个对哪个错的问题拿开来讲，会看到更加根本的问题。这个不是突发的冲突，而是一个长期失衡的家庭系统终于崩塌。有家庭系统理论的指出，每个家庭都是一个情绪和行为的互相牵引的网络，家庭成员不自觉地分配功能角色。在这个家庭的剧本里面，资深艺人就是无限责任供应者，81岁依然要做嘢养活三代人，个细仔就是执行者和守门人，而大仔就被分配到依赖者，他长期失业，每个月靠爸爸的津贴过日子，这种角色一旦固化就很难打破。父亲的付出强化了大仔的无能，大仔的无能反过来也都是证明父亲不可以放手。而界线理论也都是指出，一个健康的家庭需要清晰代际界线，父母养育仔女到成年，界线应该从单向照顾转化为互相支持。而这个家庭的界线一早就已经消失，一位45岁的中年男子每个月收受父亲5万元的生活费，这个是常态化的依赖。 界线模糊，同时伤害对方，父母被绑系必须继续付出的枷锁入面，仔女被剥夺了为自己负责的机会。当爸爸终于艾婷，他是试图收回一条早就该划的界线，但时间过了太久，条线已经入狱了，一拉就血肉模糊，界线消失了，任何调整都是到此暴力。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制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上一次亦都讲到一个年过81岁的著名资深艺人和45岁的大仔关系决裂，个大仔到45岁依然都是摊大手板向老豆拿钱过日子，演变成茶余饭后的啃老的话题。有好多父母出于爱仔女，却不自觉地成为啃老族的养成教练。如果要避免仔女日后成为了啃老族，有专家就建议要学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由仔女小个时划出界线，培养责任感。界线不是冷漠，而是这些是你的功课，我陪你，但不会代表你去做。个仔三岁时要学会收拾玩具，十岁时要学会分配使用零用钱，每一步都建立在我的人生我负责的肌肉记忆。最危险的教养是你即管去读书，其他的事情由阿爸阿妈来做。这句睇落睇切的话正在剥夺仔女为自己生存的能力。第二，要敢于放手，接受成长后的仔女最大的需要不是金钱，而是尊严和能力感。父母持续的经济输血，表面上是爱仔女，实际上是慢性截肢。一个已经完成学业的年轻人，每个月依然向父母拿生活费，他亦都不会感激，只会越来越自卑。真正的温柔是说，这个月是最后一次，下个月你自己想想办法，你大过了的了，你可以做任何事。其实界线要一早划，放手要及早，越迟开始仔女就越难独立，到你晚年需要被照顾的时候，就好像上一节讲的那个著名艺人一样，反而变成了一名在职照顾者。失衡从来不是一日造成，但修复亦都不会太迟，只是越迟开始代价越大。而作为父母，不单止教育小朋友的方便要懂得划界线，要敢于成长，让仔女学懂得怎样长大，同时亦都要学懂得怎样防止被啃老，预防仔女或身边的人用情绪勒索的手段导致资产流失，晚年生活不保。然而从理财的角度来看，著名艺人的个案是典型情绪勒索导致资产流失，从而拆解长者怎样从制度上拒绝成为仔女的人肉提款机。外表刚强但内心深远，这个正是很多老人家被仔女榨干的通病。在法律的层面，老人家如果在神智清醒时主动赠予资产，日后很难追得回。著名艺人公开录音，并将财务交由专业人士，例如说律师和会计师处理，是为了建立第三方防火墙，令到要求拿钱的行为必须经过法律或专业程序的审核，并非单纯的情感勒索。持久授权书和遗嘱执行的法律防御是什么？例如说，老豆确定他的细仔为财产执行人，并交给律师处理，在面对晚年可能出现的失智、失去能力或判断能力下降时，老人家应该及早签署持久授权书。这一份的文件可以确定当长者失去管理能力时，指定的受托人就可以依照法律管理资产，防止其他亲人非法挪用或强行分配财产。至于说怎样透过工具 即是说金融屏障防止啲仔女一次性挪用，在香港要防止资产被仔女一次性挪用，只是靠份遗嘱是不够的。因为遗嘱只是在身故之后才可以生效，要在再生时建立防护网，必须启动以下程序。第一道防线就是持久授权书，预防失去能力时的财务掠夺。它的功能是在于确保你当你神志不清，例如失智、中风的时候，财务由你信任的授权人，例如说他指定的细仔去管理，并非其他的家属随意处置。而持久授权书的申请四大步骤，第一步就是选定受托人，第二步就是法律的见证，一定要由一名在香港执业的律师见证签署，律师和医生的见证必须在28日之内完成。第三步就是医疗见证，必须由一名香港注册的医生证明你在签署时神志清醒。最后一步就是在高等法院注册。注册持久授权书在法例规定和持久授权书有关的最后一个正式程序。在完成注册程序之前，授权人亦都会被禁止处理财产。第二道防线就是终身年金，建立稳定月薪房贷额提取。有什么功能？是为自己建立持续的现金流。怎样操作？是将部分身家投保政府的香港年金计划，投保金额由50,000到500,000元不等。它的逻辑是怎样呢？这一笔钱会转化为每个月出粮，直到80年归老。不单止有现金流支撑生活，例如说仔女要求借钱做生意，老人家就可以大条道理话了，钱已经买了年金，现在拿回都蚀紧啦，现在每个月只得万几蚊甚至几千蚊，你要钱只得这么多，在物理上切断了大额提款的可能性。第三道防线就是家族信托，设立防火墙隔离资产。有什么功能？透过第三方机构信托公司管理资产，由信托公司的职员担任衰人。实际是怎样操作？成立一个遗嘱信托或新田委托，将资产注入。有什么逻辑？受托人是唯一具有法律管理及处理信托财产权限的人，仔女要拿钱就对住的不是长者拿，而是对住专业的信托受托人。受托人只会根据信托合约指示给钱，信托合约条款点定都得，例如每个月发放10,000港币，甚至乎要仔女有工作、生仔、结婚之后才可以拿钱，或者有额外的福利等等，藉此令到仔女生生性性做人。第四道防线，资产监测人制度，它的功能是点防止单一仔女的权力过大。怎样操作？在信托中加入监察人，或者在持久授权书中委任多一位授权人互相监察。他的逻辑是怎样？例如说细仔虽然可以处理老豆的资产，但如果涉及变卖资产或提取巨额现金时，必须同时获得指定的会计师或者另一位的中立的朋友的副处签名作实。而另外，有香港长者权益协会总干事向媒体指出，啃老的个案并非个别家庭的管教问题，而是全球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下的共业。在香港这股风气正从90后延漫到千禧年代以及二 set 世代。他亦都解释到，上一辈的人凭住拼搏累积资产和物业，这一班的长者吃尽苦头，不愿意下一代行自己的辛苦的路，所以对下一代的痛爱有加，反而令到他们下一代没有太多机会经历逆境。即使拥有高学历，但在经济周期逆转、就业市场收缩的时候未能够适应，甚至认为赚钱能力和职场竞争力远远不及父母那一辈，因而自暴自弃，最终只能依赖父母供养。而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助理总干事亦都指出，啃老最终会演变成虐老问题，这种虐待不仅只是身体伤害，更加体现在精神虐待和财产侵吞。 包括冷暴力、言语羞辱、限制社交、禁止探视亲友，令到长者在心理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仔女有机会诱骗长者签署法律文件变卖物业、侵吞退休金，甚至因为遗产分配而争拗反目成仇。他又指出，中国传统家丑不出外扬的观念，令到长者选择默认受虐，往往要去到受伤求医时才由医护揭发。相比完善的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香港目前仍然未有针对虐老的专门法例。为了根治啃老和虐老问题，他又建议参考国际经验制定的防止虐待长者条例，建立强制举报机制，并加强针对精神虐待和财产的法律阻吓力。有大律师亦都指出，香港法律对长者权益的保障关键是在于长者必须在神志清醒时主动进行法律规划，切勿轻信口头承诺。有大律师补充，如果要将供养作为分财产的条件，必须落实书面合约，写明细则，否则只是单凭口头承诺，长者往往求助无门。其实当一个社会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啃老的现象，其实反映的是从来不正只是家庭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压力和失衡。或者真正应该要思考的是怎样在爱和责任之间重新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令到下一代学懂得承担，让长者学懂得保护自己，同时亦都令到制度不再缺席。话晒，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去让任何一方的人成为另一方的人的人肉提款机，亦都不应该让亲情行到只是剩下计算和索取的那一步。对仔女真正的保护，不是将所有一切给仔女，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为自己留一条退路。讲到这里，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